今日梁牧师为我们预备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章13-23节，请大家听我读出。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16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马听见号啸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阿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就怕往哪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请大家一起同诵第23节的经文。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是圣经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请两位灵牧师为我们主讲，他的题目是逃亡。
早晨，请我们先低头祈祷。与我口中的言语和我们心中的意念都在主前蒙悦纳，阿们。今天的讲章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13-23节，刚才主席读出的。那个讲章就会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第二部分呢，是从当时的危险和逃亡的角度去看；第三部分呢，是从我们的学习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重温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个故事。其实第二章13节开始呢，其实呢是第二章的其中的一部分，记录呢几个有博学之士呢来到寻找耶稣。犹太人寻找耶稣，他们认为是犹太人的王。因此呢就引起了希律王的注意。当他发现那几个博学之士呢并没有回头告诉他听耶稣在哪里的时候呢，他就发怒了，下令呢将伯利恒和周围的城同埋嗰个城四境嘅所有两岁以下嘅男婴呢都杀尽啦。约瑟呢耶稣嘅父亲呢喺梦中呢就被主嘅使者呢吩咐佢要呢去照住呢个使者嘅吩咐呢，约瑟呢就带同玛利亚同埋耶稣呢漏夜连夜嘅係离开伯利恒呢，係逃亡到埃及嘅。咁直至到佢哋听到希律王死咗之后呢，约瑟呢先至再喺梦中呢收到主嘅使者嘅新嘅引导，係带佢嘅家人呢係返回到以色列。约瑟呢係依住吩咐返到以色列，但係呢知道希律王最凶猛嘅儿子呢阿基老呢係继承咗父亲嘅管治犹大嘅权，包括咧系伯利恒，咁约瑟咧就跟住主嘅使者喺梦中咧系吩咐佢唔好往伯利恒去啦，而系咧北上到加利利境内嘅一座城咧叫做拿撒勒。 咁马太福音咧第二章咧系一个结构好紧密嘅单元体嚟嘅，有几个博学之士咧系有几个博学之士吓，咁传说咧就系三个啦，几多个咧系冇人知嘅。咁约瑟咧又有三个梦，约瑟嘅屋企咧又有三个人，又有咧三个地方，百里行啦、埃及啦。同埋拿撒勒，最后咧有三句先知嘅话。三喺希伯来人嘅眼里边咧，系一个代表完整同埋完全嘅 complete and perfect。呢个故事咧系圣诞嘅故事之中咧，唯一系充满杀气嘅、暴力同埋残害嘅。但系马太利用呢个三呢个数字咧嚟表达到希望。表达咧，残忍怒气并唔系一个结局，胜利咧始终系属于神嘅。黑暗唔能够胜过光，罪恶系唔能够胜过神嘅爱同埋能力嘅。而且马太一个利未族嘅犹太人咧，充分利用佢读者对先知书嘅认识咧，嚟到暗示耶稣嘅身份、使命。同埋以色列嘅关系，咁我哋咧而家就进入第一个部分，就系咧讲呢段圣经背后嘅历史。咁第一段咧系从何西亚嚟嘅，第一段系我冇圣经添，第一段系何西亚讲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就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有冇呢个 slide 啊？系。咁咧呢个咧系马太咧系 quote 何西亚书嘅，咁而马太咧就喺二章十五节引述咧系引用何西亚先知讲嘅话，将耶稣从埃及翻到以色列咧嚟证明咧耶稣系神嘅儿子。出埃及记咧喺四章二十二节冇嘅吓，呢、这个系。耶和华曾经咧话过，以色列咧系佢嘅头生儿子。咁何西亚咧，于是咧就喺十一章一节度咧引用咗出埃及记，系指耶和华咧神藉住摩西咧系带领以色列从佢哋为奴之地出嚟，进入应许之地。咁以色列人咧就系佢嘅头生嘅儿子。但系到马太引用何西亚嘅时候咧。佢嘅用意咧系耶稣就系神嘅儿子，比摩西咧更有能力，更能够完成佢咧系能够完成摩西所唔能够完成嘅使命。耶稣能够成功咁将世界从黑暗带到神嘅恩光之下，将世人从罪嘅奴仆释放出嚟，能够自由嘅咧系敬拜神。显而易见咧，马太系要我哋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尼赛亚和救世主。马太亦都用了第二句先知的话，第二句先知的话是出自耶利米第三十一章十五节的。这里
就讲，这就应验了耶利米的话，说在拉马听见号号的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咁拉马呢个地方咧，系喺以色列北国同埋犹大南国嘅中间。当日咧，巴比伦王咧，巴比伦王打败咗犹大之后咧，就系用拉马城咧嚟到监控同埋分别啲犹太人，老嘅、弱嘅。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就唔能够长途行到去巴比伦作为奴隶嘅，于是咧就喺拉马嗰度咧处决，只有强壮嘅，包括耶利米先知在内咧，先至从巴勒斯坦咧放逐到巴比伦，离乡别井。而拉结咧系雅各嘅妻子，系十二支派嘅母亲，所以耶利米咧就以拉结嚟到。拉结咧作为以色列嘅 母亲的代号。拉结代表了以色列，是为在拉马被杀的国民来到哭泣。这一段经文是超越时空的，是诗的题材，诗篇的题材，所以那个超越时空是一个诗人的特有的权利。他是将从来没有到过埃及的拉结同埋巴比伦的放逐呢是拉在一起。而且耶利米三十一章拉结的哭呢是参插在耶和华怜悯以色列的中间。放逐并不是永远的，神是会将他们以色列人呢是带回到巴勒斯坦。拉结的哭呢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只不过是暂时的。同样伯利恒的婴儿的死呢凸显出神对耶稣的保护。神救赎的计划呢不会因为希律王的恶行呢而无恶行杀了那些无辜的男婴而呢是败坏的。他的计划呢是一定会贯彻到底的。以色列出埃及入迦南没有履行到神所托付他们作为神的选民的任务。以色列呢从巴比伦回来呢亦都没有过着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马太的文笔呢是讲给我们听，拉结的眼泪会停止，伯利恒婴儿的妈妈呢甚至是整个以色列他们的眼泪呢都是会停止的，都会一再得着主的怜悯，正如以色列从巴比伦是会回归的。神亦都会开出一条路给我们回归，我们的希望就在这个婴孩耶稣身上。那马太呢还有第三句的，第三句呢就是先知，他三句都是先知所讲的话。那第三句先知讲的话呢就是他即是耶稣啦，是啦，这句是啦，即是耶稣啦，将被称为拿撒勒人。嗱，第三句咧，先知话呢度咧就有啲奇怪啦。旧约咧从来冇提过拿撒勒，更加冇提到话耶稣会翻到去拿撒勒。咁呢个既然系冇记载，既然冇记载嘅。咁有学者呢就认为呢，学者呢就认为呢，可能呢马太呢係将几个先知嘅预言呢关于耶稣降生喺嘅卑微呢係归纳起嚟。拿撒勒呢个名呢可能解作呢係微小嘅嫩枝。咁而喺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节呢就有曾经讲过呢话从耶西的残干必长出嫩枝。耶西是大卫的爸爸，在这里呢是代表以色列，以色列呢是彻底，但是呢以色列是彻底的属灵的破产的，远离了耶和华，所以呢是残枝残干，但是在这个残干之中呢会长出一个嫩枝，就如呢是拉结的哭呢会停止一样。耶利米呢在31章呢是引导31章呢亦都曾经这样讲，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疆土。耶利米呢亦都有在第31章即是同一章呢都是有我们常常听到的金句，好开心的金句，我以我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咁马太第三句嘅先知话呢就係话俾我哋听呢啲希望，呢啲预言，以赛亚亦都好，耶利米又好，都会因耶稣嘅降生而实现。但係第三句先知嘅预言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伏线嘅。马太话呢个係要应验先知所讲嘅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 拿撒勒只不过是一个微小不足道的小镇，旧约呢完全是没有，完全是当它不存在的，从不提到它的，在加利利海的西南面，不在交贸易交通的网之内，但是呢又离开不远。耶稣呢是我们的救世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咁佢藉着卑微嘅侍女玛利亚降生喺小小嘅伯利恒，生喺马槽里面，小小就要逃亡埃及，童年同埋成长都系喺北见经传嘅拿撒勒，都系喺度暗示耶稣嚟，唔单系会成全律法，唔单单系会应验先知嘅应许，亦会将我哋世人嘅价值观呢是完全反转的，小的变为大的，大的变为小的，在前的变为后的，贫穷的变为富有的，富有的变为一无所有。这些都是在耶稣长大之后，在他传道的时候的教训。当中更大的教训是我们的，是我们如果放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确能得着是丰盛的生命。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他的谦卑就是成为他荣耀神的最大的表示。那我们现在从 第三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那究竟神藉着这个经文向我们讲些什么呢？圣灵感动作圣经的人，圣灵也都感动看圣经的人，并且希望要我们是以生命的回应改造我们的生命。那究竟这段经文呢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马太福音来马太写下这些来呢，是要我们得着什么宝物呢？马太要我们得的宝物呢就是生命。在这段经文中，不是生就是死了。希律王要杀两岁以下的男婴，他们无辜的死了，但是有主的使者在梦中指示约瑟，吩咐他逃亡去埃及。约瑟听了立即行动，连夜带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去埃及，他们一家就活下来，不用死了。我们为无辜的男婴可惜，这个我们没有好好的答案。明显的呢是听神吩咐的人呢就可以存活。耶稣的拯救呢就因为耶稣得以存活呢就得以成就了。若失没有选择性地听主的使者的话，我们呢读圣经的时候亦都不能够选择性地去读圣经。圣经的存在某种程度取代了主的使者的工作，我们亦都不能够要求神在圣经以外再有别的提示。这个亦都是耶稣当时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答案，要看特别的sign， 特别的号或代号呢就看约拿的神迹就得了。但是呢这个不等于神是不能够，亦都不可以，或者是不会给我们特别的提示。我们都经验过神的沉默，这种严肃的问题呢我就留待阿汤牧师去为你们解答了。我们可以做的呢并且与我们的生命改造呢是有关的呢，就是要全面性的读经，全面性的读经。不是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只读自己明白的放弃自己不明白的，好像 Leviticus 那样， Numbers 那样。避开那些呢我们不喜欢的书卷。全面性的读经，我们就好像是长在溪水旁边的树，永不枯干，凡所作的尽都顺利，过着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查经班啊、主日学啊在教会里面是这么重要的。 慢慢咁不经不觉之间呢，我哋举手投足一言一语一言半语都能够活出神嘅儿女嘅样式，这就咁样呢就已经系足够啦。若失听咗就行动，咁呢就足够啦。逃亡让呢三家一家三口呢存活，并且呢都能够完成佢哋嘅使命。我哋呢，我哋读经嘅恒久嘅每天嘅读经，依住圣经嘅教训去做人嘅话呢，我哋都会存活，我哋亦都会完成我哋嘅使命。无论我哋嘅使命喺人之中睇嚟系大或者系小，而且呢，圣经好似系一本活嘅书，我哋永远系唔能够完全明白，亦都永远能够发现新嘅亮光。圣经是我们行走天路最佳的明灯，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维他命，而是生命之粮，是我们灵性生命增长的必需品。马太福音第二章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宝贵的提示呢，也都不可以不提的，那就是呢，世界呢是有丑恶的一面的。福音书中谈到耶稣的降生前后，都是用一些很美丽的图画，有天使啊，有大光啊，牧羊人啊，有星星啊，有几个博学之士啊，咁又有礼物啊，咁而且呢，在圣殿里面呢，又有西面啦，又有老慢的寡妇阿拿啦，呢啲都是教会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重演的画面，喜庆的画面。只有马太读是马太呢记载耶稣当时幼年要逃亡同去埃及，同埋百里行的婴儿被杀这个黑暗的画面。而这个黑暗的一幕的主角呢是希律。圣经在马太第二章同埋路加第三章呢都提到他。他是希律 Herod the Great。其他有起几个希律的，但是都是不是他来。他一早就死了的了。即是耶稣未回去拿撒勒之前，希律这个希律已经死了的了。他是罗马派下来去管治以色列的。他一方面要讨好罗马，另一方面又要讨好以色列人。那呢，他为了以色列人呢，他重建或者是大大的装修圣殿。一则呢去讨好以色列人啦，一则就希望他以他各种的各项的建筑而名留千古。这个圣殿在主后呢70年呢是被罗马毁灭的。圣殿是希律最大的建筑项目。而这个最大的建筑项目他都保不住，不能够令他流芳百世。希律呢亦都流住以东人的血，所以从来呢都是不为犹太人接纳的。希律 Herod the Great 呢更加要讨好罗马凯撒大帝，因为他复杂的背景呢，他所娶的妻子呢是不为罗马人所，是罗马人的敌人来的。咁希律呢係不惜殺妻殺子以明志。呢啲都係喺聖經以外嘅歷史記載㗎。希律一個好可憐嘅人，為咗自己嘅地位嘅安全，為咗希望別人紀念佢，佢就做盡壞事，甚至殺自己嘅人，亦都做好事，但係得唔到意想嘅效果。佢嘅自尊心，佢嘅 自我價值都是要靠别人去肯定的。当那几个博学之士没有照他的请求回报那个小孩子在百里行哪里的时候呢，马太就这样说，希律就见自己被博学之士愚弄，极其愤怒。唉，希律自己这样想，真是可恶了，居然有个小孩子一出生就被拜为犹太人之王，咁仲了得嘅？咩人啊？唔得，就算系细蚊仔啊，就算系 B B 啊， 我都唔可以俾佢威吓我希律王嘅地位嘅，佢哋都要死。咁于是咧就有呢个大屠杀一幕啦。要一提嘅咧就系呢件大屠杀嘅事咧，系冇喺马太或者圣经以外咧系有记载嘅。可能咧系当时嘅伯利恒咧系一个好细嘅城市，人口咧系好细嘅，所以两岁以下嘅男婴咧亦都相应咧系好少嘅。天主教咧喺二十世纪初，好似系1907年咧，就宣布佢哋嘅研究咧，认为啊，嗰阵时喺伯利恒同埋周围所死杀被杀嘅男婴咧，系大概有6个。至到20个婴孩，因此咧唔算系大屠杀，所以咧唔系为为到咧唔认历史家咧唔认为系应该注意系值得记载嘅。而呢一种宗教或者种族嘅迫害咧，我哋知道咧至今仍然系存在嘅。Brother Andrew 所创立嘅救援机构咧，叫做 Open Doors。就时时邀请我哋咧，为各地，尤其是咧系非洲同埋中东受迫害嘅基督徒祈祷。另外咧，我又知道咧有宣教士喺欧洲咧，努力咁为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去努力，并且为佢哋布下一个支持网，让佢哋咧能够有机会信主耶稣。我知道嘅咧系浸信会。在 BC 的支会呢，在这一方面呢是落了很多的功夫，他们用的机构呢是叫做 Multiply。 当然还有很多我孤陋寡闻的是不知道的，是在这一方面呢是有很大的工作。邪恶的势力是真实的，从亚当起就有的了。我们的主耶稣第二个亚当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恶势力里面释放出来，过住一个平安和自由的生命。而这个邪恶的泛滥呢，也都成为我们宣传福音的动力。因为只有在耶稣里，我们才得到保护。耶稣教我们的主祷文，不是要求他救我们脱离凶恶吗？所以无论用什么方法，咩渠道去传福音，都系能够使邪恶嘅势力少咗一分地土嘅。同另外一方面嚟讲，第二章嘅恶人咧系希律，我哋读住咧，可能咧系庆幸自己唔生在当时嘅伯利恒，现在住喺安乐嘅温哥华，邪恶就唔系我哋嘅生活圈子里边嘅一个现实。我哋有家庭、有教会、有团契，甜蜜不过啦。邪恶，咩邪恶啊？我唔知道啊。我哋有冇想过？我哋有冇想过？我哋自己就系希律王啊？有冇考虑过喺某种程度上，我哋都有希律王嘅弱点呢？我哋嘅安全感系咪建？我哋嘅安全感系建筑喺乜嘢上边呢？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能力，我的成功，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感，我会用什么手段呢？我为什么有怒气呢？因为有人比我能干，我的成就不被人欣赏或者不被认可，我不愤气啊，我会不会不择手段去控制局面，保住自己呢？我是不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但是用很多的方言，美丽的方言去讨好别人呢？我们要逃亡，不单只是从恶人面前逃亡，不从计人恶人的计谋，不占恶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更加要从自我中心逃亡，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成为有福的人。这个是诗篇第一篇讲给我们听的。最后 马太咧喺第二章仲有一个信息俾我哋，唔系直言，但系咧用第二章嘅结构嚟到表达，就系以结构嚟到表达旅程。呢个旅程咧就包括逃亡。先就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嚟，亦都回到东方。其后就系约瑟、玛利亚同埋耶稣从伯利恒到埃及，又由埃及到拿撒勒。第二章的中间呢，就是希律王杀婴孩的恶行。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在主里面的人生，生命都是一个旅程，来来往往，在主的计划都是在主的计划里面。我们未必明白，其中亦都有凶险，有些希律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都有主的保护。我要提到旅程这件事呢，是要大家特别的注意，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不是一个静止的生命，信了耶稣就坐了在这里，每日翻教会，每个星期翻教会就是了，而是不停的旅程，有进步亦都有退步，退步要加油，进步要谦卑。最后我想讲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讲马太福音第二章呢？这段经文不是我选择过，比我选就不会选这么难的经文了。我根本都不熟悉这个经文，经文是一早编好的，我只不过是前几天闭关去学的，早你们几天。那我今天呢，今天呢是2019年最后一个星期日，为什么要讲马太福音第二章呢？当然在天主教的 calendar 里面呢，今日咧系 Feast of the Innocents， 系纪念嗰啲被杀嘅婴孩嘅。但系我哋唔系天主教，我哋唔需要跟佢啊，系咪？咁最显而易见嘅咧，系呢个系圣诞节后嘅一个星期嘅啫。耶稣降生嘅故事咧，仲有未了嘅话，马太第二章咧都系其他三福音冇嘅细节。而家嘅细节咧系最现实又最残酷嘅。与当时同埋现在嘅世界咧系好贴近嘅，但系喺呢个黑暗里边咧，我哋睇到从东方嚟嘅几个博学之士，我哋亦都睇到约瑟嘅信服，我哋更加睇到神嘅保守。咁呢个咧，我相信冇嘢系偶然嘅话咧，呢、这个我哋相信就系喺我哋向2019年讲拜拜的时候呢，我们去迎接2020年所要认定的。无论是世界是怎样的乱，香港是怎样的乱，神是毫无疑问的掌管住的。而且我们的旅程呢亦都是向前迈进的。让我们低头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爱我们以至于替我们死的神，我们敬拜你，赞美你。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让你的光照亮我们，令我们行走当行的路，令我们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爱你，以你的光、你的爱去光照和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